Jesus.弟兄姐妹们，真的是要告诉大家哈，我们过去怎么样，我们从今天开始，当然我说今天牧师站在这里，今天开始我们要不一样了。如果没有这种看见的话，那真的是浪费我们的生命。愿神帮助你，帮助我，我也需要，对不对？好，我们先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感谢赞美你。如果你不打开我们的眼睛，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是谁，我们也真的不知道你已经给我们的是什么。今天我们所继承的产业竟然是可以存到永远的，带着生命的大能的，但是我们常常将它锁起来。我们今天要求你帮助我们，借着尼扎宾站立在你面前，更新我们跟你的关系，更新这个约，好使我们能够走进去你在创世以前给我们的那个命定。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垂听我们每一个人真心在你面前的呼喊祷告，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阿们。我很早就知道我要到东京来，对不对？一定很早就知道。那我也知道我今天会在这里要分享这段经文，所以呢我很早以前就在准备了，就在默想。有时候晚上睡不着觉啊，Teresa点头，就在想这些经文。但是直到今天现在，我说实话，我必须要跟主说，主啊，你救我，因为我真的不知道要从哪里对你们说起。弟兄姐妹们，为什么我们每次来讲妥拉妥拉妥拉，你知道吗？为什么？为什么？我知道你们都知道了，因为你们现在不想回答，没关系，等一下我私底下问你们。当然我已经在这里就要跟你们打开了。妥拉，我们现在已经回到妥拉了，我们现在学习妥拉，对不对？妥拉，我们神学团队是还要到台湾去宣传妥拉，还要开一个特会。妥拉是什么？妥拉是什么？弟兄姐妹们，妥拉我们在小短片上也介绍过，我们站在这里我们也讲过，对不对？但是我今天要你们听进去一句话，妥拉是神的百姓，如果是你的话，那就是你跟这一位神所立的婚约书。这个是婚约书哎，所以当你在讲说我们要回到妥拉，我们要学习妥拉，哎呀，你有没有在读妥拉等等的，你千万不要忘记啊，这是我们跟那一位竟然称他对以色列讲，我做他们的丈夫，可是他们竟然背弃我。他讲的是什么话？背弃什么？背弃的就是妥拉。妥拉，我们从今天开始把妥拉真的在讲这一句话的时候，你的心里面充满了爱。这是他的爱情的书，这是你跟他有关联的、有关系的一个证据。所以你不对着那些与他立约的百姓传讲妥拉，那我们还要传什么？是不是？耶稣啊的宝血真的是拯救了许许多多的人，上亿的人。 但是只有很少数的人，现在将来会越来越多，开始学习，开始知道，开始认识妥拉，开始今天开始爱妥拉。那你看到妥拉，想到妥拉，你在读妥拉的时候，里面的心跳应该要加速一点，对不对？心跳要加速一点。今天这个经文呢，我就顺着，因为只有两章不到，然后我就顺着圣灵的带领，一点一点的来告诉大家，我们来分享神的话语。不是讲道，我们来看Mitzavim，站立，站立。先来读神的话语，第29章10到13节，有圣经的打开圣经。今日你们的首领、族长、长老、官长，以色列的男丁，你们的妻子、儿女和营中寄居的，你们的妻子、儿女做一个句号好了，就这里，这里代表了前面所讲的这些是以色列人。然后呢，和营中寄居的，很明显的，这些营中寄居的不是以色列人，血统上不是以色列人，以及为你们劈柴挑水的人，这是工，好像奴仆一样在服侍你们的人，不是以色列人，外邦人。但是摩西说，都站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也就是说，这一群百姓从出埃及到西乃山，在旷野流浪40年之后呢，这一群人所剩的人，没有一个例外的，全部站在耶和华面前。没有一个人有说啊，这是你们以色列的事，这是你们犹太人的事，跟我没有关系。没有，全部的人都站在那里，对不对？你看到了没有？他是这样讲的，做什么？为要你顺从耶和华你神今日与你所立的约，向你所起的誓。神今天好用今天站在这里，与你所立的约，向你所起的誓。神立约，神与你立约，神主动，神启示他必遵行这个约，他不会背约。他是站立在这里，他是很严肃的，而且他是真的是不是开玩笑的跟你们立约。这样他要照他向你所应许的话。哎呀，我们的神实在是太好了，他常常知道我们不配，他也知道我们也不懂得要向他求，所以他常常就是主动的应许给你。你不给我，我配吗？他不看你配不配，他说我就是要给你。又像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起的誓。我们不可以起誓，但是神起誓的时候，这不是小事，不可能轻易的被人说取消了，不可能。听进去，神与你立的约，神所起誓、所应许的，是没有人可以取消的。我们一定要认识这一句话。他今日做什么呢？他今日要立你做他的子民，然后他要做你的神。他呀，神的心呢、啊，一直要做我们的神，做以色列的神。但是以色列呢，是这边听听，这边眼睛在看别的，没有专心过。我不是说全部哦。就大部分的人就是听也听不懂，看也看不懂。我插一个嘴哈， 我今天看到小朋友站在前面在唱诗歌，如果下面有日语的他们跟着唱，但是呢没有日语的呢全部都站在那里发呆。为什么？因为他听不懂，他也看不懂，他也不知道，他不知道他在你们在唱什么，或许那个音调他很熟，勉强站在那里，有听没有到。我知道很多做母亲的心希望他们能够一起敬拜，可是我坦白的跟你们讲，他听不懂的时候他的心思不会在这里，就飞掉了，不晓得到哪里去了。如果我们真的要小孩子一起敬拜赞美，你一定要让他会唱，你一定要让他明白你在唱什么，这是我要对你们所说的话。否则的话很可惜，真的很可惜，这不是一个样子而已，这是很严肃的。你要不要他从小就爱神？要。要不要从小就能够从诗歌里面能够被触动来跟随？要。前续动作后续动作都要，那不是他们的错，真的不是小朋友的错。他很乖啊，站在那里，真的现在真的很乖，都站在那里没有乱动啊。但是还要给他们更多，还要给他们更多。今天这几节经文呢，摩西开口一讲，哇，非常的丰富，非常多彩的开场白。第一句话和其实第一句话和中文圣经的翻译的那个次序，就是希伯来文跟中文圣经的翻译次序不一样。因为我们每一次都说这个 Nizavim 一定是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对不对？他说是的，希伯来文就是 Atem， 你们复数的都站立， Nizavim 站在这个复数的哈，站在耶和华你们的神的面前，大家都站在那，谁站在他面前？我们刚刚所说的那些人。那这个 Nizavim 站立并不是仅仅的像我们刚刚雅慧弟兄说大家起立，然后我们开始来唱这个妥拉前读妥拉前的祝福，然后请坐，等一下又起立又请坐，不是只有这样而已。这个站立在神的面前，其实它有一个很强烈的意思。你要是不懂的话没关系，我们不懂希伯来文没关系，我告诉你这是摩西最后的话。摩西的心呢，摩西的心呢，你要知道啊，大家你们今天站立在这里，站立在这里，他如果可以的话就一定一个一个的跟他们讲，坚定站立，并不是为战而战，而是为我们所跟神要立的约所起的誓的那个坚定，那个站立，而且挺直，挺直。我从小个子最高啊，在小的时候，但是我看同学们都没有我高，我常常就是这样子弯着腰，然后等一下老师就到我后面来，让我挺直，要挺直，挺直。预备好这个站立，预备好，然后呢你不要动，你要保持一个姿势，保持一个姿势，因为随时要开始行动了。这个站立是为了要一个行动，这个站立是为了要往前，这个站立不是只有一时的，好像一个仪式一样一过就过去了，不是。这个站立是在神面前，你站立在神面前，而且你从里面的表达就是，我要，主，你不管你说什么，我要，我准备好了，我准备好了，我要往前冲。当你说开始，然后我就冲。讲得这么的激动，就是要告诉你们。我们今天在神面前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刚刚讲妥拉，那是你的婚约书啊，是我的婚约书啊，我爱的， 他是我，他爱我，我爱他，他今日我是他的子民，他是我的神呢、啊。跟他有个亲密的关系，他更新的约站立在这里。摩西就是要告诉每一位，哎呀，我真的觉得摩西在这个时候，妥拉没有在这个地方没有仔细的分析给我们听啊，说为什么？为什么要包括那些营中寄居的，还要包括那些给你们挑水劈柴的？你们有答案了吗？如果你这个礼拜有学习过的话，已经有答案了。好，等一下告诉我。不仅是以色列人，尽管现代他们都称是犹太人，其实就是所有的以色列人，所有的以色列人，包括当时的外邦人，跟以色列是有关系的，跟以色列是一起经历这位神的，一起经历的，亲眼看见，亲耳听见的。神没有把他们割掉，没有把他们撇除掉，神说一起，借着摩西一起。我读到这句话，我非常激动感动的，因为我们常常听到妥拉只是给我们犹太人肉身的亚伯拉罕肉身的孩子的，听过啊，太常常听到啊。你们呢，外邦人呢，你们只要听听就好，你们要熟也可以，但是不要求你们。我听到这些话，我心里是很激动的哦。我激动的原因是什么？我觉得你错了，你错了，你错了。我的圣经，我的妥拉告诉我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对不对？你阿们吗？你们阿们吗？不是这样，神没有把那些不是肉身的以色列人的人撇弃，他的心，神爱世人，他爱的是在伊甸园被赶出去之后所有的人，他爱，希望他们能够回来，希望他们能够进入这个约。虽然他只跟以色列家立约，但是多少次我们在妥拉里面看见他说，如果在你们当中的外人，你们也愿意的话，你们可以，是不是？只要你愿意，你的心我看见，我知道，我接纳，这是我们的神。你把这句话听进去，听进去，我们外邦的信徒并不是二等公民，不是二等公民，是一样的，是一样的。神要的是什么？心，以色列的心，那些劈柴的、挑水的、劈柴的外邦人寄居的心，我接纳你们。所以今天所有的人站在有黑瓦黑我们的神的面前，不仅是以色列所有的支派，我们刚刚所说，甚至于做奴隶的外邦人，所有的人，这是一个很不寻常的日子，非常非常不寻常的。今天这个经文是非常非常不寻常的。那传统上他们认为，他们说，传统上他们说，摩西讲完这篇道之后，他就上山了，他就上山了。后面的是发生过的写在后面，但是呢，包括他祝福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但是这一段话是摩西最后的话。所以当他讲完这段话之后呢，他就上山了，到哪里去？尼泊山，尼泊山上。所以这是这一天，也是他最后在神面前招聚所有的人，招聚所有的人。我有点激动，这是一个非常非常 非常非常不寻常的，只有从神那里来的这样的一个爱包容，借着老摩西最后的话。摩西，神说他是先知，以色列当中没有一个不曾兴起像他这样的一个先知，他是一个先知。他不仅看到今天站在他面前的人，他也看到那个以后将要来的世代，以后将要来的世代。所以他说，我不仅与你们立这个约，也与你们未来的世代。那有些人讲说，他会不会是讲说是以色列人，然后他们现在呢有事情或是做生意现在不在外面的，包括他们这些人。不是的，很明显的，很明显他在讲的是未来的世代，未来的世代。你知道吗？作为犹太人，作为以色列人，犹太人是不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是不是一件太幸福的事情？你们知道吗？我告诉你，有多少的犹太人，他们会抱怨，他们会讲一句话：这个不是我选择的，我做犹太人不是我的选择，如果可以的话我就不要做，对不对？我们都看过这样的。而且甚至于历代，就是这2000年来他们被分散到世界各国以后，遭受多少的逼迫，多少的苦难，他们必须要隐藏自己，隐藏，有些人不是所有的人，隐藏他们是犹太人。其实在耶稣瓦的时代就有，之前就有，那个时候罗马帝国非常的强盛，然后有一群犹太人，有一群犹太人，他们很想要在这个罗马的政府里面得个高官，或是能够在政府里面工作，所以他们想尽办法把他们的割礼的那个，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做，就是就去处理这些问题这件事情。因为罗马人很喜欢什么？泡澡。你泡澡的时候裸体相见，对不对？所以一看就这是犹太人，他们呢就想尽办法把那个记号除掉，想尽办法。所以他们不想做犹太人，不想做犹太人，他们要成为另外跟世界上的人一样的。这稀奇吗？其实一点都不稀奇，一点都不稀奇。因为马上这个摩西就在他的话语里面讲了一句话，讲到什么？他讲到说29章啊，讲到唯恐，他讲到就是不要拜偶像，然后29章18节他说，唯恐你们中间或男或女或族长或支派长今日心里偏离耶和华我们的神，去侍奉那些国的神，又怕你们中间有恶根生出苦菜和阴沉来，听见这咒诅的话，心里仍是自夸，说我虽然行事心里顽梗，连累众人却还是平安。表示这一个人，他不听神的话，不愿意遵守神的所有的话语，而他要做什么？他要效法列国列邦四周的那些拜偶像的人，而且呢还自夸，还自夸说我没事啊，我做这样的事一点没事啊，所有咒诅并没有临到我啊，对不对？所以他其实在这里他是什么？他已经选择不要做以色列人了。这是叫背离。我问你们，我刚刚已经讲过，神会不会背约，或者说神会不会不要，就是说他跟你立约然后他说不要了，有没有可能？没有可能的。那以色列人呢，有没有可能？他以色列人是有选择， OK， 他可以选择我就认命吧， 我就做以色列人，我就做犹太人吧，对不对？但是他如果选择不要呢，可以不可以？可以不可以？你们不知道，我告诉你可以。可是他们只有一条路，你知道什么路吗？就是灭亡。这是什么路？这叫做没有路，人就没有路。神任凭他，任凭他。但是当他追讨的时候，他的怒气发作的时候呢，这个人，我们看神怎么讲。二十节，耶和华必不饶恕他，必不饶恕。没有救恩呢、啊。耶和华的怒气与愤恨要向他发作，如烟冒出。你们有看过人发怒然后头上冒烟的吗？但是文学家实在很有意思哦，都会这样形容，他气得头上冒烟了。我没看过，可是他这里形容表示他是愤怒到极点，将这书上所写的一切咒诅都加在他身上。这个人是以色列人，犹太人。耶和华又要从天下涂抹他的名，不再有名。你知道十二支派神是非常重视他们的名字的。这个很特别的族类是名字是非常重要的。他是谁？他的爸爸是谁？他的先祖是谁？这是非常重要的。他说涂抹，没有名字了，没人纪念了，也必照着写在律法书上约中的一切咒诅，将他从以色列众支派中分别出来，使他受祸。他本来是以色列人，现在分别出来，就表示他已经不在这个族群里面了，他是被分别出来了。好，我们再回到一点来看，以色列百姓本来跟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一样的，都是人，都是神所造的，没有什么特别。唯一使他们特别的地方在哪里？出埃及记十九章，神问他们，你们愿意吗？遵行我的妥拉，遵行我的约吗？他们说什么？我们愿意，对不对？好，你们愿意，你们就从万民当中被分别出来，作为我的珍宝，是我的宝贝，藏起来的，这谁都不能碰的，这是我的。在那一刻，在西乃山上立了这个约的那一刻，以色列百姓就被分别出来了，跟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不一样了。看起来一样，但是事实上都不一样。所以他们历世历代，从那一个时刻开始，一直到现在，一直到永远，他们生命里面所刻上的印记是不一样的。那我要问你们，刚刚已经问过，这些几千年来，有多少的犹太人，他们以色列人，他们不想做犹太人，特别是近代，因为有太多的苦难。那我刚刚说问你们可以不可以，他可以的，他的选择是可以，我不做犹太人的，但是只有一条路，他就是灭亡。可是我们再拉回来一点，我们怎么样来明白这件事？因为在这里很多人的那个辩论就是，那个1500年前或是3000多年前，在摩西带他们立这个约起这个誓的时候，在那个地方我根本不在呀、啊、他要所有的人跟神立约，我根本不在呀、啊、你知道在以色列吗？他们有一个不成，或许是不成明文，但是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地方啊，就是说如果在一个商业的或是那个 签约的那个场合里面，如果这个人，我这个人不在，而他们替我签的约，那么这个约有效没有效？没有效的。我不在那里，他们替我签的约不没有效的。在以色列是这样子的。所以如果你把这样的一个 case 用到我现在这个 case 的话，那我也不在场啊，对不对？虽然摩西说不仅与你们立约，也与你们历世历代的子孙立约，但是他可以争辩，我不在场，你没有征求我同意，所以我可以不要，我不要遵行这些。听起来很有道理，对不对？但是事实上我们要想到一点，我昨天在看那个美国的总统 Donald Trump， 他不是到英国去吗？是不是？然后他跟国王见面，还有跟那个王储那个威廉王子他的太太 Kate 凯特那个王公主见面，对不对？哇！我现在问你们，他们这些威廉王子，他的儿子叫乔治王子，就是下一代哈，他们有没有选择？他们有没有选择说我不要当王啊？没有，他们没有选择，他们生来就是在这个王朝之下，他们就是按照这个系统，他就自然而然的顺位接下来。所以他的爸爸过世了，自然而然就上去，就这不需要投票选举的，他现在已经被排在那里了，排在那里等候了，对不对？所以他并没有选择，他没有选择，他就是生来就是这个身份，生来就是这个身份。然后这些在皇室里面，他生来是这个身份的，他要不要被教导？他要不要学习？他要不要学习所有皇家的这些礼仪？要不要学习？当然要。你将来要做这个职分，你一定要学会。甚至于他们在那个餐桌上，哎，餐桌的礼仪你都要懂啊！你要是不懂的话，被人家笑死了。所以他们都学的，从小就学。要讲的话，当讲的话，当做的事，甚至于走路，甚至于接待外宾的时候，你要怎么行事，这些都要学的，都要学的，要有那个样式。符合你的身份，符合你的身份。地上的君王是这样，地上的皇室的家族是这样。这个以色列百姓在西乃山立了约，神说好，你们现在是我的珍宝，其实就是你们现在进入天上的皇家了，你们生命不再一样了，你身份不再一样了，一代一代的下去。因为这位与你立约的神是永活的神，他永远活着，他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他在跟你立约的时候已经包括所有的人了，已经包括所有的人。所以他赐给你婚约书，赐给你妥拉，你要学习，你要学习怎么做皇家的人，天上皇家的人。所以这些妥拉记载在这五卷书上的这些妥拉不是小事啊。你有你作为这个我们说妥拉之子 OK 皇家的天上神的儿女的样式，他教导你，你要活出来，活出来那个样式，跟这世界上的人可以不可以一样？原则上讲不可以，但是有人会选择去跟随世界上的人。那今天你要认识你自己，你不可以，你只能照着天上的神告诉你，你能做的，你能吃的，你能行的，你能住的，你要说的话来做，对不对？因为你的身份不同啊。你如果听不明白的话，你就去想想地上的皇家是怎么样子的，它更严格啊。我说真的是更严格在训练他们。那我们呢，神让我们自己来，自愿来，感谢神，他让耶稣升天之后 降下圣灵，现在帮助我们，现在帮助我们在圣灵的带领之下，我们知道如何行为准则，每一件事情都像光明之子，都是像神的儿女一样。如果你没有活出这样的样式，丢丢脸了、丢谁的脸？天上阿爸父的脸，那个与你立永约的神的脸。所以现在如果你们不管吵架也好，你们跟谁这个有冲突也好，我都请你们打开圣经，打开妥拉，好好的寻求妥拉怎么教的，妥拉是怎么教的。你可以这样吗？我这是在台湾也听到一个很感人的一个见证哈，很感人的见证，我大概稍微讲一下，但是整个的那个完整的见证，或许你们这次到台湾去会遇见这位姐妹哈、哦，她在幼稚园里面当园长，然后呢，有一天他们在开在一个几个小朋友在在做什么？在祷告。是不是在祷告？反正就是这个不是一个基督教学校哈。他教导他们在一起，然后呢，就是他把那个信仰，把妥拉的信仰带进这个幼稚园里面。然后结束之后呢，都是小孩子哦，真的小孩，像我们的孩子这么小哦，五岁的、四岁的。然后他回家之后呢，他接到一个孩子的妈妈打电话给他，然后告诉他说：“你知道吗？您今天在。”这个妈妈是一个很敬虔的这个基督徒，所以她妈妈说，我的孩子回来告诉我说，今天你们在祷告的时候，我说你们正在一个活动的时候，她说我的孩子说，我看见有一个梯子下来，亮得不得了，然后她说我看见耶稣啊走下来，然后把我带上去，就带到上面去，然后让他看，然后看完之后呢，然后好，又然后你那个老师快要结束了，带你下来，这样就又把他带下来。OK， 然后那个妈妈哭啊，听了以后哭。啊，过了不久，又有一个孩子的妈妈父母来跟他讲同样的话，说他的孩子看见耶稣啊，然后被带上那个。就是被带上去，然后看见这个天堂一样哦。这个园长呢，他激动到一个程度，他告诉所有的老师、所有的父母，说我们不要再对孩子大叫了，不要打他们，不要骂他们了，因为他们看见，他们可以看见耶稣啊，可以看见天父。我们要战兢啊，我们不要随便，因为你不知道他们看见了。那我听到他做这个见证的时候，我问他，我说我可不可以大概把你的见证稍微来做一个讲解，他说可以，但是我想完整的要等你们遇见他的时候他讲给你们听啊。我现在要讲的就是，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有天使在我们四周，甚至于我们不知道那位在灯台当中行走的耶稣啊，是否今天也在这里，我没有看见，但是或许他在这里，对不对？所以当我们在行事为人，不管在怎么样，在团队里面，在一个团体里面，信仰都一样的人的里面，还是在都不一样的人里面，那些外邦人里面，你是怎么样子活出那个样式来的，使他们能够看见说这地真可怕，像雅各所说的一样，神真在这里，我竟然不知道。我们每做一件事情，今天他与我们立了这个永约，他不会把我们放下，就像很多的时候，我听， 以前不要讲现在，以前啊，教会里面出去传福音啊，传福音，他愿意了，接受了，好，认罪悔改了，然后做了祷告了，啊，太好了，他得救了，得救了，然后带到教会，然后就不管他了，有没有这样子的？也有啊，对不对？就不管他了，要不然就是哦，从现在开始，你就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我们是用这种方式，对不对？可是不是哦，我们信了这位救我们的耶稣啊，救我们的神父神赐下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之后，你要跟他有一个关系，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你要认识他。我再讲一次，如果他让我进入了这个神的家，因为从此以后我自己都对人讲过啊，太好了，你信主了，你现在是神的儿女了，对不对？你是神的儿女了，我却没有告诉你说如何做神的儿女，甚至于我自己是不是有活出神的儿女的样式，都是一个问号，你明白吗？那我们从现在开始，我们要知道这不是一件小事，这不是一件你可以轻忽的事情，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应该严肃过比英国皇家在训练他们的公主王子还要严肃。所以弟兄姐妹们，读过 我想到我讲到这里，我就是希望大家不管到哪里昂首挺胸，能够知道你不一样，你的身份不一样，明白吗？你跟这世界上不一样，世界上人的反应你就要开始想，这是我应该有的反应吗？我是不一样的，我是神的天父的儿女，我是天上皇家的公主王子，你应该不一样，我应该不一样，对不对？阿们，感谢主。而这个约，摩西在这里所立的这个约，哇，已经包括所有的人，包括所有的人。你今天不要讲说那些外邦人，也许他们只是呀中东的人，跟我们没有关系。我还是要告诉你们，你不知道，这个世界是迁移来迁移去的。我曾经去看过那个人类的迁移呀、啊，你知道几千年来那种迁移是让你吓坏的。人不会定在一个地方不动的，当然会有一些人了，但是很多人迁移来迁移去，如果做成电影的话，你会发现说都在动，你知道吗？所以我们不知道这些人是谁，可是你知道这个约吗？你如果知道的话，你像创世纪15章，当神要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他让亚伯拉罕先把那个牲畜劈开摆在两边，对不对？然后让他沉沉入睡，只有谁走过去？就神呢、啊、神走过去，走过那个火中，就表示说如果神自己被约的话，他就要像这个动物一样被展开被火烧。那神会不会被约？绝对不会。他没有让亚伯拉罕，是不是因为人实在是，这我觉得是他的恩典，这是他的恩典。可是当摩西在跟他们讲这句话，就在神面前立这个约的时候，他说你是使你可以在神的面前怎么样经过穿过然后进入这个圣约。其实那个希伯来文总是 cut， 那个所有的约都要 cut， 那个 cut 叫割，要切开的，要切开这些像动物一样被切开的，然后走过去。所以这个约，摩西最后所立的这个约，包括的人是这么样的广泛，不是当时的人而已，是这么的广泛，这么的超越时空，是惊人的，弟兄姐妹们，非常非常惊人。他说我还是要读一下哈，15节， 14、15节29章，我不但与你们立这约起这誓，凡与我们一同站在耶和华我们神面前的，并今日不在我们这里的人，这表示是未来的世世代代的以色列人，我也与他们立这约起这誓。感谢主。所以让我们记住摩西在这里所说的话，所说的话，所立的约，而这个约是一个更新的约，是重生的约，真正的约是这个约是回到，你可以回到19章出埃及记那个西乃之约，那个约其实使我能够那么愿意，那么我觉得神打开我的眼睛啊，说当我看到出埃及记19章开始一直到24章的时候，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对自己说，我神学院毕业的，我说这不是一件小事啊，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亲自降临跟他们立这个约，怎么可能1500年之后就取消了，因为他的爱子来了成就了就取消了，这不可能的事。这我还没有回到妥拉的时候，我就已经在怀疑说这个不是小事啊，这是神亲自降临的，我们怎么可以轻易的说这个约已经成为过去了。直到今天12年之后，学习妥拉12年之后才知道，真的我们真的是教会被骗了，因为所有讲说旧约已经成为过去的，这个律法已经成为过去的，都不是犹太人，都不是真的在学习妥拉的人，都不是真的在学习神话语的人，是一点都没有那个认知的。 OK， 所以这些话语能够再一次的，就像我们这一次在特会我们的短片里面所讲的，让我们再一次的一定要很警醒的知道一件事，我到底要听人的话还是要听神的话，是人所讲的，你追回去追到根源，他为什么这么讲，你要知道。 OK， 所以感谢主，这是婚约书妥拉神赐给与他立约的百姓的，放在心上，弟兄姐妹们放在心上，有谁可以取消与神定的婚约？没有人，因为他也不放。 OK， 以色列不行，感谢主。然后我们要现在我要看到下面，其实几年前我已经讲过这一段了，22节开始22节到23节，你们的后代就是以后兴起来的子孙和远方来的外人，看见这地的灾殃，并耶和华所降与这地的疾病，又看见遍地有硫磺，有盐炉，有火鸡，没有耕种，没有出产，连草都不生长，好像耶和华在愤怒中所倾覆的索多玛、俄摩拉、亚玛、西边一样。我们开始学习妥拉的时候，学习这个约的时候，已经讲过很多次了，约就是代表土地跟百姓怎么样连在一起的。这神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是为他的后代能够继承这块神早就赐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这块地，要进去，对不对？他们进去的时候，摩西已经讲得很清楚，如果你们不守这一块，不守这个约的话，你们就要被从这个地上怎么样吐出去，你们不能，你们没有办法居住在这一块土地上，对不对？那我们看见真的历史就是这么演过来的。然后等到2000年前他们被分散到世界各国的时候，这一块土地就怎么样慢慢慢慢就荒凉了。19世纪的马克吐温，我们讲过，用他做例子，他到所谓的圣地，那时候的圣地，他一看，他说这叫什么圣地啊，什么都没有，一点点草都不生长，一片荒凉。他从加利利海一直到耶路撒冷， 再往下走，什么都没有，荒凉到不行。他成为这一句话，这一个经文的见证人，这见证人。但是呢，神在以西结书，记不记得？神在以西结书讲过一句，没有关系。以西结书36章第8、第9节，他已经暗示在那里。他说，神说，以色列山啊，你必发枝条，为我的民以色列结果子，他们回来，他们可以吃，因为他们快要来到。他们现在在哪里？他们在世界各地，分散在世界各地。看啊，我是帮助你的，也必向你转意，使你得以耕种。这一块马克图恩的见证是荒凉一片的地呢，神其实早就在他之前已经发预言了，有一天我要再一次的把我的百姓带回来这块地。诶，这个是在现代才发生的哦，过去没有，这个发生已经发生了。然后这一块土地看起来已经死了的土地呢，神说我要发出命令来，这块土地要活过来，他们要树要长出来，枝条要展开，要结出果子来，因为我的百姓要回来了，因为他们要回来，土地开始效劳的时候，就是他的百姓回来的时候。我们去过以色列很多次，对不对？我从北走到南，这个完全不一样了，多少的这个种植。甚至有一次，有一年我到了那个耶路撒冷的那个市场，我最喜欢逛他们的市场。哎呀，东西之多，水果之多，菜之多。有一次我就开玩笑，我说哈，如果他们能够有番石榴的话，有番石榴的话，我肯定就搬到这里来住了。没想到下一年他就有了。当然那个番石榴跟台湾都不能比哦，可是他真的有了。所有的水果什么都有，多得不得了。有谁能够否认现在住在以色列的百姓不是犹太人呢？神的话自己证实了，证明了这块地，因为是不可分的。他的百姓回来，土地复活，开始效劳，开始发出枝条来。这块土地是神赐给以色列的，土地复苏，百姓回归，还在继续回归。从2023年10月7号开始的战争，直到今天，那个回归的人数超过过去，不可思议啊！哎，以色列在战争哎，而且那个飞弹是从伊朗、从胡底、从南、从北这样子打过来，你都不晓得它会落在哪里啊！继续回来，弟兄姐妹们，这不是人在做的，这是神在做，这是神在做的。感谢主。30节30章，我们跳到30章。摩西在这里说，我所陈明在你面前的这一切的咒诅都要临到你身上，但是你在耶和华你神追赶你到的万国中，必心里追念祝福的话。你和你的子孙若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照着我今日一切所吩咐的听从他的话，那是耶和华的你的神必连续你，救回你这被掳的子民。耶和华你的神要回转过来，当你们回转的时候，他一定回转过来，从分散你到的万民中将你招聚回来。我先停在这里，看到刚刚看那个Teresa 跟弟兄姐妹们一起完成的这个但以理，对不对？但以理为什么也落在这样的一个国家级的咒诅当中？因为以色列在那个时候，北国南国的罪，国家级的罪已经满盈了，所以他们被掳， 但是我们知道一点，但以理在异地，一直到他很年轻去，到他老的时候也在那里。等到他没有一天，没有一天忘记面向耶路撒冷为神的殿、神的家祷告，他没有忘记过，天天祷告，天天祷告，直到有一天他看见耶利米所说的，知道说这是七十年，这个咒诅是七十年，所以他就开始祷告。一个义人开始祷告，就启动了神。其实神早就定好七十年要把他们带回来，但是神就兴起人来祷告。你说如果但以理不祷告呢，是不是就不会回来？不会，还是有但以理起来祷告，因为这是神的定义。所以这些人能够祷告，在异乡异地能够祷告，不见得是那些违反妥拉、背弃妥拉的人，其实是神在这一群被掳的人当中都有一些属他的，他为自己的名所保留的，不向巴利屈膝，不向巴利亲嘴的那些人。但是这些人的祷告是推动了神的旨意，推动了神要行在那个世代的旨意。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神把一些感动摆在你心里的话，不要怀疑，你不要怀疑，你要祷告。如果你居住在这个地方，居住在日本，你居住在台湾，你居住在美国，你居住在那块大地上，有感动要祷告的话，你要祷告，因为你的祷告会推动神的旨意成就。他只要一个人就好了，他只要一个人就好了。你要祷告，一人的祷告大有功效，大有功效。所以神说，你们呢，神要连续你们救回被掳的子民，把你们从被分散去的那个万民当中将你召聚回来。你被赶散的人就是在天涯的，就是你不知道在哪里的，他也要把你从那里召聚回来。因为有人祷告，弟兄姐妹们，因为有人祷告。我觉得很奇妙，我到日本的时候，那个15年前我就听到说，原来在80年前在日本有一群人，老人根本不知道以色列在哪里，他们在为以色列祷告，复国祷告。有些人过世了没有看见，但是他们下一代有人继续在祷告。最后1948年以色列复国了，他们眼泪哭啊，这是一个见证啊。莫名其妙，他为什么为以色列祷告？神把那个感动摆在他们心里，他对以色列完全没有踏过，没有踏上过那一块地，但是他祷告。啊，我们真的是这位充满怜悯恩典的神，他必有罪，他必追讨，但是他是充满了怜悯跟恩典，满满的恩惠，他是乐意要请福给他的百姓的，这样的一位神。但是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我们一定要认识他这一点。所以他会把他们再一次带回来。我跳到第六节，耶和华你神必将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好叫你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可以存活。这句话让我们看见什么？他主动把他们召聚回来，他主动召聚他们回来，他主动把我们召聚到这个团队来，他主动把我们带到这个认识耶稣啊，是不是？绝对不是你，绝对不是我。哎，我听到这个，你为什么会听到？你为什么会信？是因为他，因为他。你要一定要明白这一点，不是因为你自己有多聪明多知道，不是，是因为神。然后他说他要将你心里和你后裔的心里的污秽除掉。我当很早以前到以色列的时候，我就看到有一些人在讲，在告诉我，哎呀，你不要相信这个地方是圣地，圣地，这些人是圣民。不是， 很糟糕的，这不不不不不不讲了很多的话。弟兄姐妹们，神把以色列百姓带回这块地，以色列地，并不是因为他们变好了，你明白吗？是因为他要把他们召聚回来，是因为有人祷告，神有一条路可以走，他把他们召聚回来，然后他说我要替他们心里行割礼。我们没有一个人会替自己行割礼啊，心里面的割礼，把污秽除掉。直到今天，很多人我看到很多人，我们回到头了还在学习，对不对？我们是不是还在学习？你是不是都已经都知道头了在讲什么了？不见得，是不是？但是感谢神，他没有放弃我们，他继续的一点一点的除掉我们里面的污秽，除掉我们里面的污秽。等到有一天，或许我们里面的污秽真的是比较少了，然后我们转过头去看自己过去，我就会吓一跳。吓什么一跳？主啊，你怎么当我还在那个情况的时候你还爱我啊？为什么我还在那个不堪的情况的之下呢，你还救我啊？信不信有一天，我相信我们会看见，让我们俯伏在地敬拜他，因为不是我们，真的不是我们。这一切，10月11号到13号我们在台湾开个特会，这件事情也很奇妙的，我到时候再讲，今天不讲，讲太多就不用讲了。但是你知道吗？不管是回到这里还是在那里，我们一切都要从 Teshuva 开始。有没有听过这句话？ Teshuva， Teshuva， 有没有听过？听过。这句话呢，我是不是有一张图？ Teshuva， 对，那直译其实就是返回、归回，而它的字根叫 shuv， 是回转回的意思，转回的意思哈。但是呢，我们更正确的翻译叫做归向神。你要归向神。那我在学希伯来文的时候，哈，这个 teshuva， 这个字也是回答，你的回答，你的答案哈。那有的人认为说这个字就是跟 repentance 回改是意思是一样的，但是其实犹太人说，严格的来说，这两个字其实是不一样的，因为很多人以为说，这个 teshuva 就是一个宗教的行为，宗教的行动哈。那我过去没有照着陀拉行，我现在回来遵守陀拉的诫命，然后参加适当的仪式，宗教仪式，所过安息日的时候我点蜡烛，我18分钟之前点蜡烛，然后怎么等这些就是我的回转。我过去没有，我现在回转。其实这个跟 Teshuva 有差别的。有差别的，不是你，我不能讲说多错，但是是不是100%的准确的 ？OK， 那 Teshuva 真正的讲起来的意思就是，我远离了神，那现在呢，我要回转180度的回转，然后恢复到他为什么，我为什么要活在这个世上的目的，就神要我活在这个世上的那个目的，这个才叫做 Teshuva， 这个真正的回转，然后回，是不是有悔改的意思？它不是止于悔改，而是你要回来，然后跟他开始有关联，不是跟仪式或是那个系统有关联，而是跟这一位神有关联，这个才是真正的 Teshuva。明白吗？所以今天也许我们都以为说啊，我真的是没有来聚会，我没有守安息日，不好，我就来吧，我就坐在这里守安息日敬拜啊什么什么，然后我就可以了。没有等号。那等号是你直接面对这一位神，主啊，你在我生命里面的 目的是什么？不仅仅是照你的话语来行，而且是你呼召我要做什么。我们刚刚读到启示录第二章一到七节的地方，其实我只有一句话要讲，他要你做什么？你失去了起初的爱心，对不对？你要回到那个起初的爱心。那你其他的你看呢？好，我们还是稍微看一下启示录刚刚一到七节的地方。他说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神在我们当中行走，你看不见的，小心。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的行为是什么？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哇，真的是很有义气的。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的，却不是使徒的。哈，你看他经过我试验过了，这个人是假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他没有在责备这些，他只有责备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表示我们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可是我们没有爱心。我们的爱心是自己的选择，如果跟我的选择不一样的，我不能够给你爱心，我不能爱你，因为你不配。这不是神的标准，是我的标准。他说你把起初的爱心，这个爱心是为神的，他那个时候光照我，知道我是何等的不堪不配，我只能趴在地上，甚至于要他钻个洞钻下去的，他救了我。主啊，我感谢你，我爱你，我爱你。那个时候简直就是我的生命完全为你， Hineni， 你来使用我。但是过了一阵子，我在教会里面我服侍，我忍耐，我劳碌做所有的工。他看见，他知道，可是他说我要责备你，因为你做这些，你所有的只是表面，只是仪式，你失去了起初的爱心。那个爱心就认知自己是谁，他是谁，跟他的连接起来。所以太可怕了。他说，耶稣说，你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失去起初的爱心就是坠落了，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这是提修法，没错，你要悔改，回到那个关系，你要回到那个关系，跟他的连接，跟他的爱的连接，对他知道他的心意，你一定要回到这里去。我希望我们每个人听进他所说的话，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得永远的生命。对不起，我时间差不多了，我有很多，但是我不能再继续讲下去。可是今天最后我要讲，今天是最后一个安慰的安息日，安慰的安息日。来到了这个安慰的安息日的时候，真的每一次我们都要提，对不对？我们重复又重复哈。礼拜四是以路约25号，我们上一次已经听过这个2013年8月31号。神学我团队开始安息日盛会，那一天刚好也就是以路约25号、啊、通常这个发生的都是在最后一个这个安慰的安息日，就是在吹角节之前，吹角节是25号嘛。那我学习摩西，重复再重复，跟大家一样，都重复一样，你一定要记得。我们当时愿意回来开始这个安息日的聚会， 神是一步一步带领的，并不是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走在前面的，我们知道开始，我们现在要回到头，然后我们要过安息日，我们要有一个盛会在这里了，不是，都不是，都是神在带领。而第一个让我啪震惊的就是这个经文，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讲什么？以赛亚书62:1-4，那我是看到这个第四节，你必不再称为撇弃的，指的是土地哦，土地耶路撒冷，你的地也不再称为荒凉的。我们今天摩西所讲的，对不对？你却要称为什么？我所喜悦的 Hephzibah， 你的地也必称为有夫之妇，因为耶和华喜悦你，你的地也必归他。当我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那一周那一次8月30日那次，还有第二处的以赛亚书是在以赛亚书56:4-8，而我读第六节给大家听，第六第七，还有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要侍奉他，要爱耶和华的名，要做他的仆人，就是凡守安息日不干犯又持守他约的人。不干犯安息日，一定参加，一定纪念安息日，照他所讲的放下一切的工作来享受安息日，他给你的安息日。他说，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喜乐，我们今天到这里来，你心里喜乐吗？喜乐不喜乐？不知道，你们自己要清楚。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坛上必蒙悦纳，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万民祷告的殿，其实我都没有想到是、这个地方我们要称为祷告殿。但是我们的亚林长老说，这个就是叫做祷告殿。我说啊 ，OK， 就是祷告殿。他比我还清楚哦，这个祷告殿。感谢主，所以我们一直称这个地方就是什么508是什么祷告殿。来这里祷告，你心里要有个祷告。祷告的时候，你的面对的是谁？神，对不对？他在这里，他正在这里。我竟然不知道。你们有这样的感觉吗？他正在这里，他真的在这里，我竟然不知道。你知道吗？他在这里，他带领我们的。所以当我看到这两个经文的时候，我真的跪下来。这两段经文，这是在8月31日安息日聚会之前，我说主啊，这个实在是太奇妙了。是这个经文，今天你赐给我们，以后都没有发生过，从来没有发生过，对不对？有没有发生过两次一起的？没有。对，那我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上次有查过，但是今天忘记了，没关系，就是没有重复过这两段经文在一起，除了2013年8月31日，是这样子的，斩钉截铁的告诉我们。我们不是以色列，我们不是肉身的以色列人，对不对？所以外邦人竟然过安息日，竟然学习妥拉，然后有什么证据？有，你们是 Hephzibah， 你们是神所喜悦的。这个名字也是耶路撒冷的意思，也是耶路撒冷的名字。神带领我们一起在这里祷告殿，我们纪念以色列，纪念耶路撒冷。然后他说要使你们在祷告殿中喜乐。我刚刚问过你们了，我要问你们，你们以耶和华为乐吗？真的遇见再苦的事情你都以他为乐吗？这就是为什么我最后要用腓立比书2:5-11，我不会全部啊，你们听着。你们当以弥赛亚耶稣的心为心。那你说我怎么知道他的心呢？我邀请你们去看约翰福音17章，我在这里不讲了，你好好的看他最后的祷告，他的心意是什么，你要以他的心为心。 他本来有神的形象，从来没有人看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将他表明出来。所以你看到他你就知道，你再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出埃及记34章有13个神的属性，你去看他的属性，你要像这个样的属性，要有恩典，有怜悯，有恩典，有怜悯，有慈爱，有慈悲的心，对不对？你去看他的，是这里也不讲了，你们自己去看，邀请你们去看，像神，像弥赛亚，然后他竟然是神，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位神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他知道他为什么来到这世界，他是为了要完成父神的心意，穿上人卑微的样式，而且他说不仅是这样还怎么样，上十字架，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当我在思想这些的时候，你们要原谅牧师，有时候我站在这里在讲的时候，或许有些话会比较吃力一点，可是我一定要讲，你们一定要听。这些年来走过来，我遇见很多的人，也看见很多的人，常常在我心里面有一个叹气，就是骄傲的人很多，骄傲的人很多，不管你知道不知道，骄傲的人真的很多。希伯来书5章7到9节，弥赛亚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他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还是上了十字架，但是他从死里复活，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我觉得我们唯一可以学习的真的就是我们的耶稣啊，我们的耶稣啊，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啊哈马西亚为主，使荣耀归给阿爸父神。今天的安息日的最后安息日的这个经文是在以赛亚书63章7到，我要用7到9节来做结束。我要照耶和华一切所赐给我们的，提起他的慈爱和美德。他没有在这里讲说提起他的公义审判、追讨罪孽都没有。他说我要提起他的慈爱和美德，并他向以色列家所施的大恩。所施的大恩的意思就是不配的，他竟然赐给以色列大恩。而这个恩呢，神所赐的恩呢，是照着他的怜悯和丰盛的慈爱赐给他们的。我们要拥抱他的慈爱怜悯，若不是他的慈爱怜悯走在前面的话，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活着。然后神怎么说？他们诚然是我的百姓。他没有看到他们背约离弃神，他说哎呀，再怎么样他们还是我的孩子，他们还是我的孩子，我要看见他们的好，我不要看见他们的不好。 不行虚假的子民，是这样吗？这样他就做了他们的救主。我们的神谁能比得上呢？谁能比得上呢？第九节他说，他们在一切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这一句话就让我掉眼泪了。你说以色列百姓他们在何等大的苦难当中，在这个大屠杀的火炉里面被烧尽，他在哪里？每次都要问他，主啊你在哪里？我为什么要信你？你在哪里？这里有个答案，他说他们在一切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你在苦难中吗，弟兄姐妹们？你今天在苦难当中吗？你有没有问说，主啊你在哪里？你没有看见吗？我在苦难当中。他要告诉你，我也在那里，我也在那里，并且他面前的侍者拯救他们。耶稣啊，他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在古时的日子常常抱抱他们，怀揣他们。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再一次的反思，约需要更新。为什么每一天有人在做有人不做没关系，每一天领圣餐其实就是一个更新的约。我需要更新，我需要天天更新提醒，我需要被他提醒，我不能糊涂过日子，我不能糊涂过日子。我今天站在这里成为何等的人，岂不就是因为他的十字架的救恩吗？有什么是出于我的呢？没有，没有。但愿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重新开始。记住，如果你忘记我今天在讲什么没关系，记住妥拉是你的婚约书，所以你要读妥拉，你要学习妥拉，你要学习做皇家的公主和王子。因为我们承接的何等大的产业，胜过地上的那些皇家，英国、日本也还有皇家嘛，胜过这一切。而他们需要花极大的岁月学习如何能够执行他们的地上的任务。我们呢？我们呢？但愿神帮助我们，我们可以从妥拉里面成为他的子民，他的珍宝。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的子民。愿神赐福每一位。
我们的爸父啊，我们再一次听见你所说的话语，再去听见主啊，你从你的高处向我们一个微小的声音，你再次呼唤我们，耶稣话，我们再回去回转归向你。我们不再顾行己路，存着一个骄傲的心，主啊，我们都要再次在你面前认罪悔改。秋季节气已经准备了，吹角节，你出一出这个号角的声音的时候，万人都要悔改归向你。人的心已经在预备好，主啊，迎接弥赛亚你再次的回来，要作王掌权。你寄给我们这个婚约书妥拉，给我们机会恢复这个皇家身份的位分，学会怎么做一个皇家里边的人。我们是皇子皇女，主啊，你给我们这样大的恩典，我们蒙了何等的恩，求你再一次要我们上升，就好像那些小孩子向你祷告的时候回转向他们，我们就可以走这个天梯见到父你的面，再下来 主，我们真的是不断的不断要更新，除去我们里边的一切的污秽杂质，洁净我们，通过你的圣灵的话语，通过你圣灵的动工，在我们里边不断不断的做这个更新的工作。在我们学习陀拉这一段日子里边，我们经历过很多不容易的时刻，有很多不同人对圣经的不同的理解，但主啊，我们单纯愿意相信你，我们单纯愿意知道你从起初就有这个心意，让我们同样一个生活的方式，一个生活的习惯，全都在你的陀拉里边写得非常清楚。主啊，记住带领你所喜悦的百姓，你不断通过世界各方面的验证、验证，月亮的颜色，万民在做的事情，天灾等等等等，主啊，你在你的话语里边已经预先告诉了我们，要我们带着一个警觉的心，也让我们常常思考你话语的时候，再一次认定主啊，你在我们的生命里边保留了这个重要的使命，那是不但我们自己好就行，我们身边每一个人，我们所遇见的人，主啊，你都需要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见证人的身份，来把他们一个一个，主啊，引领回到你的羊圈的当中，把一切荣耀都归给你。哈利路亚，谢谢主，你依然一直的随听着我们的祷告，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那是奉我们的主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圣名祷告，阿门。